1997年 TCL 彩电全年实现净利润 2.5 亿元。对于成功并购陆氏，李东升的总结是，合作产生共赢。从投资角度看，当时双方投的一块钱变成了三块钱，甚至超过了三块钱。我们赚钱，陆老板赚钱。更重要的是，这次合作奠定了 TCL 彩电的竞争优势。从磁带到电话到彩电，李东升不断为企业开辟新的增长曲线，这源于他对市场机会的敏锐嗅觉，对行业发展趋势的战略判断，同时也是深藏于他内心的焦虑与压力使然。在瞬息万变的市场竞争中，只有少数做出了正确决策的企业有机会笑到最后，大多数企业注定被残酷淘汰。哈罗德·罗森堡在《荒漠之死》中说，一个时代的人们不是担起属于他们时代的变革的重负，便是在他的压力之下死于荒野。一个时代的企业家也是如此，不是从机会与陷阱的丛林里越过，便是在丛林里迷失，或因心力衰竭而倒下。对于 TCL 发展早期的这一系列成功，李东升归因为市场驱动，敢为人先，抢抓机会，先建市场，有计划地进行市场推广，然后再建工厂，逐步强化工业制造能力，在效率、速度、成本控制方面追求极致，不断提升自身竞争力以获取竞争优势。在大屏幕彩电的拉动下，从1992年到1996年 TCL 电子集团在最初的700万元资金及下属企业资产投入的基础上，销量增长了35倍，收入增长了25倍，利润增长了17倍。无论经营规模还是盈利能力，都远远超过 TCL 通讯集团。1996年年底，张继石已届退休年龄，李东升凭借过往几年的出色表现，顺理成章接任了 TCL 集团董事长兼党委书记。他一上任，就把电子集团和通讯集团这一层级拆掉，由 TCL 集团直接管理通讯和彩电，组织扁平化，步调一致化。1997年9月TCL 集团财务结算中心正式成立，由于下属企业都是独立法人，一开始谁也不甘心把管钱的权利交出来，但李东升强力推动，吕中立也想那招，叫集中力量打歼灭战，具体就是去跟下属企业沟通，如果你从银行借不到钱，我来帮你借，如果你把钱存在我这里，我比银行利率高一个点，这些钱集中调配后统一存在银行，一旦发生困难，我们马上把钱借给你，利率比银行低一个点，还不需要抵押担保。通过这个为下属企业谋利益的办法，吕中立快速打通了集团内部的融资和资金拆借调拨功能，也避免了成员企业发生任何信贷违约行为，进而影响整个集团的信用。吕中立说，财务集中的本质不是压服，而是提供有价值的服务。从1981年创立到1998年， TCL 集团在没有国家资本金投入的情况下，发展壮大为中国电子信息产业的一个开路先锋。但李东升意识到，国家的经济体制改革正在深化，企业发展要有长远目标，要注重外延增长和内涵增长的统一，而 TCL 还存在着不少与现代企业制度和管理并不匹配的问题，制约着其发展。只有主动求变，才能建立起竞争新优势。1998年2月17日，李东升在推动经营变革、管理创新、建立竞争新优势的讲话中，系统分析了 TCL 的现状，我们在干什么，接下来该怎样干， 为什么要变，要如何变。这是 TCL 成立以来第一次系统性的变革创新活动。李东生借鉴时任美国通用电气董事长兼 CEO 杰克·威尔奇在被迫改革之前就进行改革的思想，首次在 TCL 导入文化变革，通过变革确立了 TCL 企业文化的基本架构，明确了企业存在的三点基本价值，即为顾客创造价值，为员工创造机会，为社会创造效益。在讲话中，李东生把自己与 TCL 的命运、国家的命运紧紧绑定在一起。他将企业经营目标确定为创中国名牌、建一流企业。创中国名牌就是创立一个驰名全球市场的中国品牌。只有首先成为中国名牌，才能争创世界名牌。建一流企业就是建立一个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综合企业。一流企业的标准有两方面含义，一个是综合企业，另一个是具有国际竞争力。1998年，在天津市半导体材料厂也发生了一件重要的事情。沈浩平出任该厂的新厂长。作为厂里最年轻的技术带头人，他发现身边绝大多数人是缺少跳槽谋生能力的。如果有能力的人走了，这些大哥大姐就要饿肚子了。所以他被提拔为厂长时发了一个愿，一定要把300个大哥大姐全部安全送到退休。1998年，在惠州的李东生发愿建一流企业，在天津的沈浩平发愿把老员工送到退休，他们都是成赌之人，发了愿就一直践行。